181集。糟蹋，我倾向，你是说我同皇上在一起是糟蹋？不，他对我很好，便是第一次的时候也没有让我疼得很难受，他也从来不会勉强我。对了，你知道我们第一次是什么时候吗？我微笑着欣赏他的表情，自问自答道，那时候我也以为是糟蹋，便是月娇死后，我拿出免死金剑救你的时候。当时我也不想，可现在却一点都不后悔了。女人大多都有那么个脾性，身子给了谁，心便一道交了出去，知道吗？我是为了救你，很高兴，对不对？荣琪紧抿着唇，藏在广袖下的手掌握出咔咔的声响，他尽量控制着情绪对我说，
你以为这么说我就会相信？我是医者，懂得比你多。
对，他是医者，可是他却用一身的医术来害人，他配得起悬壶济世、妙手回春的医者名号吗？我依旧轻蔑地笑，撇开目光不再理他。他忽然过来将我抱住，趴在我的肩窝上，声线颤抖，犹如乞求。
我不在乎，你说什么我都不在乎，我只要你在，你在就够了。
我想狠狠地把他推开，可是他抱得太紧了，他打横把我抱起来，顺手从屏风上撩了件棉斗篷裹上我的身子，踹开门朝旁边一条小道走去。我在他怀里挣扎着，可他就是不放手。没走几步就到了靖王府的御房，这地方我来过，当时荣琪在洗澡，我还在他脑袋上扣了个药桶来的。御房中有淡淡硫磺的味道和着不知名的花草香。他踹紧房门，抱着我穿过屏风，扯开裹着我的斗篷，说也没说就放了手。我生生被他扔进浴池里，身体与水面撞击的让我下意识害怕，就好像落进了深潭，不由自主的想要挣扎。他跟着跳进水中把我捞起来，我满脸是水，紧张的喘着大气，使尽了力气推开他。我怒骂咆哮，荣琪，你这个疯子。他可能真的疯了，他再度把我按进水里，我挣扎不了，手脚下意识地抱住他，而他也跟着俯身潜入水下，迅速找到我的嘴巴封上来。他疯狂地啃我的嘴巴，一边啃一边把我们身上的衣服从水下到水面，最后把我按在光滑的白玉石壁上。氤氲水汽中，他的轮廓有些模糊，晶莹的水珠顺着光洁的皮肤流淌，他沉沉喘着粗气，紧实的胸膛压着我的身子，我们的衣服漂浮在水面上，形成暧昧的风景。露在水面外的一截肩头感到细细的颤栗，他就那么看着我，眼神很复杂。现在是怎么样？鸳鸯浴，这么香艳的画面我只在小本的插画里见过。我知道他想做什么，本能地僵直了身体，可是逃不开，怎么都逃不开。
不管你为什么嫁给我，我还是很欢喜，只要你在我身边，我们就还有机会。杰哥，相信我，再相信我一次，你爱我的心呢，还给我。
他扶着我的肩头，用满眼的深情看着我，我不敢看到那样的眼神，我怕我会心软，怕那些好不容易堆积起来的怨恨前功尽弃。我不想听见他说话，不想再给他任何解释狡辩的机会，我狠狠咬上他的肩头，像疯狂的野兽撕扯着猎物。他用力地把我捆进怀中，我们紧密地贴合着，毫无阻隔。原来我在他面前这样小，他这样轻易的就能把我包裹起来。我死咬着他不放，牙齿刻进皮肉中，某个瞬间 舌尖似乎品尝到丝丝腥甜，那种久违的感觉一闪而过，我更用力地咬它，恨不得咬掉它一块肉。他不知道他都带给过我什么，他曾让我这么的痛苦难过。我的父皇，我的银峰，我的三妹妹，都是因他而失去。除了恨他，我拿什么去发泄自己的内疚自责？他应该很疼，可是容器不怕疼。我一门心思地咬着，愕然发现我们之间横着一个炙热而坚硬的东西。我忽然松了口，瞪着眼珠看他，瞟见他肩上两排丑陋的牙印，鲜血成骨流淌而下，在水面散成越来越大越来越模糊的花。我此刻一定像个吸血鬼一样满嘴的血。他捞着我的腰开始吻我，灵活微凉的舌尖在我惊慌时刺破齿冠，细致而温柔地舔去残留的血迹，水雾缭绕，令人沉醉。我在这血腥的亲吻中身子越发的软，感觉就快站不住了。而他的手掌稳稳地抬在腰间，就像把我绑在身上了。他不轻不重地咬了一下我的嘴唇，因为嘴巴肿着，这么轻轻地咬还是有点疼。我忽然意识到一件事情，不管我承认还是不承认，这是妻子和夫君才能做的事情。他已经成为了我的夫君，可他是我的杀父仇人啊，他怎么能是我的夫君？我不要也不想再跟他做那种事情，我不允许他从我身上攫取分毫快乐。我转身想要逃，却被他从后面紧紧抱住，所有挣扎被他轻而易举地化解，周身拍打起低矮的水花。他或许只是想抱住我，也许我说不要便真的可以不要，但是我太后怕了。我知道这样的事情以后会经常发生，可是我并不希望再和他这样坦诚相见。我终是说了句狠话，我装疯卖傻地对着门口的方向抽泣着说，
姑且行，救我。
他真的被这话刺激到了，忽然就不动了，手一松，我从他的怀里跑出来，我想先到岸上去，可这白玉石阶太滑，而且我没有衣服。最关键的是，我记得这浴房的门是有机关的，我根本就出不去。荣奇握着拳头，在水面砸出重重的水花，溅在我的脸上。我一动不动地望着他，我分明已经成功地激怒了他，可是为什么我自己的心里却没有丝毫的快感？
走啊，走啊！
他终于开始对我咆哮，飘渺的水雾中仿佛肌肉都在抽搐，我莫名地发着抖，靠着白玉石壁手足无措。他终于还是再度扑了过来，他什么都不管，像失了常性的野兽。再没有什么比这样更能真切地向他证明我是他的了，就算弄丢了这颗心，我这个人已经是他的了。无法回避的疼痛后，他背对着我平静地说，
你想要简单的我就给你简单的，给我记住，就算已经脏了，从今天开始也只有我能碰它。
我闭上眼睛，本就潮湿的脸上泪水寂静滑落，成片成片，水波轻轻晃动。他撩了件袍子套上，开门时旋进一阵冷风，我不由打了个激灵，而他已经离去。我适才放开了哭泣，不该是这样的，最开始我们要的不是这样的。以后我颤抖着清洗仿佛残破的身体，就算是哭着，眼睛还是肿胀得很难受。忽然想起了什么，他的胸膛光洁紧致的皮肉上再也没有看到那枚火红的名叫翠岩的图案。被他欺凌过的地方微微发热，我很累，想就这么睡一觉。我闭上眼睛，在短暂的睡眠中做了个仓促的梦。 那是一艘普通的小船，在江边靠岸。我好像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心里却没有方向。我站在简陋潮湿的栈桥上，看着那戴着斗笠的船夫解开柱上的绳子，那艘船就要开走了，而我还在犹豫要不要上去。船家，这船是要去哪里？因为在梦中，我的声音是飘忽而迷茫的。船家一边动作，一边回答道：
姑娘，这船已经被人包下了，这天不早了，再没有其他船渡了。姑娘要不明日再来吧。
我就这么犹豫着，船夫已经撑开了船桨，小船调转了方向，顺水而下，距离我越来越远。我有些失落地望着船尾，耳边忽然传来悠扬的轻笛。那笛声随着船只渐行渐远，我好像很熟悉，静静地站了很久。当笛声和小船消失在烟雨墨霭中，我忽然泪如雨下。